我们当用诗歌来颂赞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保障，是的，主。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啊，你必赐力量给你的百姓，也必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主啊，你也必赐喜乐平安给你的百姓。啊，就求主与我们今天同在。主啊，你也祝福马牧师啊他的行程。啊，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在正道之前呢，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啊，也让大家呢更熟悉我现在所从事的一些施工。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通往幸福的道路这是主要是针对慕道友的对我们可能各位都是老信徒老基督徒，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是可以说是通往平安的道路。通往喜乐的道路，通往永生的道路，但是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团体布道的那么一个施工叫幸福小组，被称为通往幸福的道路，这主要是针对慕道友的。那么去年下半年呢，我来到新生命宣道会，主要负责呢教会的本地宣教施工，其中，就是要和一些弟兄姊妹呢一起同工，共同团体布道来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每次我们四位先锋加上我五位，我们要邀请四五位的新朋友一起来到一位弟兄的家中一起来进行这个小组。那么每次呢都要长长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希望神呢加给我们许多的新朋友。有的时候呢，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最多的时候呢，来了四位慕道友，还有好几位小朋友，我们也非常的喜乐。但有的时候呢，就有些波动，好像只来了一位、两位，有的时候呢，同工呢就有一点泄气，这种波动呢，也带给我们一些考验。那在我们这一次幸福小组结束之后呢，也很感谢神，有两位受洗。那么后来在休息，在进行完施工之后，要有一段休整。那在祷告之中呢，我感到明显的感到神呢是要给教会带来新的事情，我们就耐心的等待。结果呢，实际上时机也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我马上就要读完所有的课程的时候，就是在阳历年的今年，大约是这个时间段开始，神就忽然加给我们，不断的加给我们新的慕道友，也是因为我们，通过友谊布道呀，通过一些扩展呀，让不断的有人进来，就非常的感谢神，神的恩典呢，确实是够没用的，短短的这几个月忽然就涌进来很多的慕道友。这是我们当时始料未及的，我们的祷告呢，神确实是垂听了，感谢神。那么，也向大家呢表示道歉我上一次正道的时候，嗓子不是很舒服有经常有咳嗽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我也去看了一位医生他给我开了这样的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中药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是不是也尝试过？非常的苦涩，是又苦又涩，闻味道就很难以接受，是不是？但是呢，俗话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但刚喝了这种药呢，他口里边非常的不舒服，是不是？所以说就要马上来一杯清水。或者是更要求更高一点的，可能是来一杯香醇的咖啡，来缓解这样的口中的感觉这样会带来口里面就非常的甘甜非常的令人喜悦。那么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这样的一段信息约翰一书2章12到14节，因为约翰一书呢 这个老约翰一开始就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当我们一旦提及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提及神，那么虽然他说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呢，是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他是原意是好的，但是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公正的，完全公义的，神他太圣洁了，当我们论及他的时候，就不得不看到我们每人类的缺点、人类的污点人类的罪。那么当他说完要使他们喜乐充足之后呢，就接着就说到了神就是光我们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非常美好。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到，如果是说自己没有犯罪呢，就是说谎的。那么接着又说完那个认不认罪的问题，也接着又提及了不犯罪的问题，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呢，就不犯罪，就真正的认识神。但如果犯了罪呢，当然也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紧接着呢，又说行在光明中，爱弟兄的问题。如果恨弟兄呢，就是在黑暗中。不自觉的呢，整个的信息就有一点沉重，是不是？就像呢中药一样，有一点苦口。所以呢，约翰就写下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它带来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也是喜乐的信息。所以今天信息的主题呢，就是三大喜乐。一开头呢，老约翰就说，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小子们呢，是老约翰在骄傲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读了之后有一点不是很适应？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看左上角，这被称我们称为他什么？小可爱是吧？小 baby 非常的可爱。再大一点呢，我们就会说他是小孩子可爱的小孩子小女孩、小男孩。再大一些呢，我们就会说是小伙子小姑娘棒小伙小青年。其实这个小呢，在中文里边也是，对不起，是一种爱称因为约翰呢，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雷子，他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容易发怒。但是经过他跟随主呢，又经过了许多年，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您是90多岁的高龄，快100岁了。他早就变成了一位，温柔的，良善的，特别是有爱的一位主的门徒。当他给亲切的弟兄姊妹们写信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爱。那么，实际上这个小子们呢，他是一种爱的称呼，就是他特别的爱这一群主的门徒，都比他年轻，亲切的称呼他们小子们呐，就像我们称呼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家伙，就这种感觉，他是在主里面的一种爱。那有的解经书你说呢这个？父老啊，少年人啊，包括小子们呢，他有的觉得他是属灵的年纪，这是一种说法，但其实呢，因为约翰呢，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他说话都是开门见山，他写的《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写《约翰一书》，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从来不拐弯抹角，也不用什么隐喻，不用太多的隐喻。所以说，如果是他想表达一个属灵的年纪的话，他会非常说得非常清楚。那另一点呢，从整个的结构上来说因为艺术里边用了大量的小子们是他的爱对大家的爱称，也有呢亲爱的弟兄但是父老和少年人呢，只在这短短的3节中出现， 从结构上来说，可以判断啊，实际上这个小的呢，就是亲爱的弟兄，就是他写信的整个的基督徒群体，而父老和少年人呢，实际上是真实的年龄的层次，用英文里边父老呢，他的英文用的是 father，其实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的这个群体，而少年人呢，就是比较年轻的人。那么我们解读这三节呢，我们可以分成三大喜乐，这是约翰呢给所有他所爱的这些弟兄们，也包括姊妹们，给他们呢带来的鼓动、肯定的、积极、喜乐的信息。第一个喜乐呢，就是借主名罪得赦免。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三节呢，它用的全都是完成式，有的是中文里边已经翻译出来这个了，有的没有的我已经给它加上了，都是完成式，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已经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以前分享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因为这个罪的重概念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这个教义的一个根基啊，你因为论及神呢，就必然论及罪。因为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也分享过，不是说是罪大恶极的罪实际上是与神分离的罪这是最主要的罪。那么罪呢，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比较笼统和全面的说呢，就是人类世界都处在一种。罪的状态之中，如果再细分呢，还可以分为本罪和原罪。那么原罪呢，就是罗马书5章12节这里所说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整个人类世界罪的源头呢，就是在这里从亚当而来。当亚当违背神的话犯罪的时候，被赶出伊甸园。人类呢就与神的关系破裂，从灵性上来说，整个人类世界呢与神隔离，这种状态，也是罪的状态之一，也可以称为原罪。那么所有人一出生呢，并不认识这位公义慈爱的神，因着这种与神的分离呢，人类世界也有了死亡，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人是没有死的。因着与神分离呢，我们对神无知，罪有还有一种解释它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一种无知是对神的无知，对公义真正的公义慈爱真理的无知。然后人类呢，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以私欲为中心来分别善恶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就偏离了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那种美好的形象，那种为人所定的那种正直的道路，有的翻译说这个罪呢是 miss the target，就是打不中靶心，那个靶心就是神为人所定的正直道路，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就生发出本人的罪，偏离了这个道路。那么再细分呢，可以说是一种就是说神不允许我们做的事情。例如实践，例如各种的法则，我们去违背了，这就是罪。另外一种呢，就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行善。想行善，有的时候却行不出来，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罪。那么因着人类与神分离的这种原罪的状态加上它主要的带来的结局呢，就是。人类世界有死，然后，昨天呢，我刚刚参与了一个安息礼拜，是以前教会认识的一位牧者他已经是才50多岁，非常的可惜，他是得了肺癌，4年 时间就去世了。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唏嘘。然后下个礼拜二呢还要参加一位现在的会友的安息礼拜，但是他也感谢神了，他是90多，也是也是算是一种喜丧了。从世俗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其实是可以得胜这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圣灵，我们已经有了永生。这两位圣徒呢，他们是睡了，他们要去主的那边啊。虽然我们说是希望家人可以得安慰，但是从真理来说呢，他们可能现在过得在主的怀抱中可能也是美好也是很喜乐。那我们可以得胜人类世界最大的这个问题。那除去原罪还有本罪，那么本人犯的罪呢？它会带来一种负罪感，也就是不平安。约翰一书3章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因着圣灵进到我们心中，因着我们信耶稣的名，那么这种负罪感就被神完全的赦免，这种不平安的状态呢，也会变成平安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是平安的王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这个赦罪呢，只有神才有这个权利这也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法利赛人。一直和主来争执你是人怎么有赦罪的权柄呢？他们其实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有神同样的赦罪的权利。那我们一旦被神赦罪呢，心中这个良心他的这种负罪感这种因着本罪主要是因着本罪而来的，就会消失我们就得自由、得释放、得平安。因着平安呢，我们也会生发出喜乐。它是从圣灵而来的，喜乐。那这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的，是不是？是因着我们借着主名而得到的。那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付出了罪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他受了沉重的刑罚，他为了拯救我们，只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人呢，罪就得到赦，完全的赦免，就使我们与上帝呢能够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心中呢也会得到从圣灵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喜乐呢也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是？那特别是对于我们相信各位都是老基督徒。对于我们老基督徒来说，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完全相信主。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还是有一些不足，有一些缺点，有一些软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容易战胜，这是非常正常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还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还不是没有像主耶稣一样完全的圣洁，而我们的心中圣灵呢，就因着我们长久的听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来聚会，心中的圣灵呢，在我们心中历练，在我们心中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圣灵充满，那么它就像明镜一样，能照出我们身上的罪。也是提醒我们不要犯罪，这样可能会带来，也是带来一些负罪的感觉，或者是有点约束的感觉，怎么去处理呢？就是这一个喜乐，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了完全的赦免，是已经，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 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个可以给你们带来喜乐的啊，这句话，因为我们的罪借着主名已经得了赦免，它是一个完成时代。虽然我们还不完美，但是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完全的原谅了我们，啊，完全的赦免了我们，我们完全可以得释放、得自由，而且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不再犯罪，或者说能够得胜。那因此呢，昨天也是非常的奇妙，我参加完安息礼拜呢，也是。和师母呢？那位师母也是，也是安慰了一下啊。他的女儿，也很熟悉，他女儿也非常的可爱，然后上大学了啊，也是，性格很好啊，也和他有一些安慰。他也是因为4年嘛，也是在主里面，他们也得到释放。那么接着呢，我又要去参加了一个小朋友的教会的小朋友的他的生日。啊，和我家孩子差不多大，他的生日 party 啊，所以说也让我很感慨，也看到了孩子们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日快乐，我们也常常会说，节日快乐，我们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新的车子，或者是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旅游可能都会非常的快乐，但是快乐呢？它是从外在而来的，它也会因着外在呢而改变。新手机呢，它会变成旧手机。这个节日呢也会过去，新的车子呢也会变成旧车子。我们的快乐呢，它是很容易随着外界而改变的，它并不是长久。而借着主名，我们罪得赦免而获得的这种平安喜乐呢，它是从心发出的，是从灵里的。它是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恩典而来的，是因着我们的罪被神完全的赦免而来的，它是从圣灵而来的，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灵的状态，它是一种因着神完全的赦罪，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的心灵的一种满足，圣灵所带来的平安，所生发出来的这种状态，可能我们。遇到一点，某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开怀大笑，或者是会心一笑，或者心里面，感到喜乐，这都是喜乐，都是从内在而来，感谢神，是。那么有一位黑道老大呢，他是香港的一个，他是很在。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之前呢，就有了一个黑老大，他曾经呢控制着金三角的毒品，占了很大的一个占比，运往世界各地。他也控制着7个赌场至少，他还能控制呢欧洲足球队，大甲球，我们所熟悉的欧洲的大牌球队，他都能控制大甲球。他的权力呢？在黑道中是非常大的，他呢也是有4位太太，还有很多的女朋友，有可能至少有8位，许多都是香港的明星，他的财产呢也是多的不可胜数。那么这样一位黑道的老大，他是不是会非常的快乐呢？其实不是。他曾经常常想要自杀，他一开始呢就是常常的抑郁，从来不笑，也没有多少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他的见证中，他说可以看到他的见证当中，他还是有一颗孩子般的良心，就神造人的时候，这个灵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一个。良心在里面一个圣灵里面，在灵里面的一个良心，那么他会提醒我们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也是有良心，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孩子般的良心呢，因为他做了许多的坏事犯了很多的本罪，就不断的来提醒他 他就有很重的负罪感，那么他就经常是抑郁啊，抑郁状态，啊，最后甚至是常常想要自杀。那么香港呢，有近一半的啊教会的牧师呢，都向他传福音，啊，他也与神啊与。他也去过教会，然后也与神斗争了好几年，他根本就不想听，啊，他觉得他拜的那些假神啊很好，啊，他每天挣许多的财产，啊，不需要真神，但是最后呢，感谢神，他悔改认罪，然后最后还成为了一位牧师，啊，专门向香港的黑社会传福音，啊，非常奇妙，神的恩典。那么，当他一旦信了主，那所有的赌场，每一张桌子都是每天都处于赔钱的状态，那些小弟妹都吓坏了，都来找他。哎，老大，你信的是什么神啊？为什么你信了之后，我们每天每一张桌子都是赔钱的？你不要再信了。但是他却笑着告诉他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小弟们都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因为他以前每天有那么多的收入，但是从来不笑啊，每天经常抑郁，但是现在。每天赔钱却笑嘻嘻的，他们觉得他精神出问题了，啊，这就是被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啊，罪被神赦免之后的，完全的赦免之后的啊，从圣灵而来的这种喜乐啊，这种平安的状态。那么。这一段信息给我们带来的第二大喜乐呢，就是认识圣子和圣父。林书豪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也很熟悉？那么我也认识他，那么他认不认识我呢？啊，是吧？他肯定不认识我，是不是？这种认识呢，其实是知道啊，我们这样这一种认识是知道。但是我们这段经文里边的认识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可不仅仅是知道的意思啊。这里的认识呢，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到。那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啊，可能都有感兴趣的这种体育明星啊、政治精英啊、商界的，还有演艺界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有的？肯定是1900年之后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认识的谁呢？我们认识的这一位呢，他是从起初原有的，他是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了他，啊，他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是永恒的。是不是差距太大？啊，感谢神，这也是我们的喜乐。因为他是独一的人生，从起初原有的。那么当，老约翰啊，在写给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啊，他在这里分了两个层次啊，我们刚才说过两个年龄层次，一个是父老啊，就是年长一些的，因为信仰的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啊，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这里强调了两遍，说明它非常重要。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啊，它其实也是完成时，也可以翻译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从起初原有，从起初原有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那生命之道，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啊最核心啊，神就是啊决定他的旨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啊，接着呢，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啊，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再者呢，就是犹太教啊和基督教啊，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认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些年长者呢，可能有的比约翰可能只小几岁啊，十几岁，也是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也是可能有的还也是见证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们曾经都是啊虔诚的犹太教徒啊，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啊，所以说老约翰呢特别的强调啊，强调了两遍。我们都知道啊，希伯来文啊，这个希伯来文文化里面他们是没有这个比较级啊，他们就是用重复来表示强调啊。虽然这是希腊文，但是约翰他是希伯来文的思想，那么就是特别来强调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那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永生啊！这句话呢，确实非常的重要。穆长老的讲道当中也提到了这句话。那么好像我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想，哎，怎么认识？不是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吗？信仰怎么认识就得永生啊？啊，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里的认识呢，它不是这种知道啊，我知道他并不知道我。这里边认识呢，它其实包含了一种非常密切的、深刻的关系在里面。当圣经中提到认识神的时候，它其实包含了对神真正的信仰的关系。啊，它不是单单的这种知道，而是一种密切的、深刻的啊这种啊关系在里面，是真正的信仰的关系。所以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真正的信仰神啊，有这样的意义，也是真正的信仰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永生。而，这个认识呢，它也是有一个顺序的，因为神呢，他是灵，我们是看不到的啊。当他差派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神啊。耶稣基督也说，看到了他就是看到了父。那么，因为他们是有相同的神性。那话再说回来就算是我临时好，他认识了我啊。他有一天来到，洛杉矶来打球啊，在球场上那么见面了啊，他认识了我。那么他也不愿意啊，我也不可能成为他家里的人。而且就算是这种认识，他也不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啊。更何况就像这些商界的名人啊，或者是政治的名人啊，像他们不一定有时间让我们去认识他。啊，就是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认识他们，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他是从太初起初就有的，他却愿意让我们去认识他，他允许我们去认识他，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喜乐的地方？不但允许我们去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他按照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名来招我们。可能我不能叫出我们弟兄姊妹的，许多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每一个人的喜好，就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一位神，那一位父，他不但认识我们，他还接纳我们成为他神家里的人，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喜乐的地方？就算是林世豪，他愿意让我去认识他和他，比如说有一次打一次球。我也无法成为他家里的人，是不是？但是，我们深刻信仰的这一位永恒主独一的至高神，从起初就有，他竟然愿意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我们竟然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这是不是值得喜乐的事情？刚才提到的那位洪汉义呢？当他信主之后，他一开始都是非常的不尊敬神甚至是对神有一个非常不敬的一些话语。但是最后他竟然亲切的称呼天父为阿爸父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那么第三个可以值得我们喜爱的呢，就是心存主道胜过恶者。约翰呢也是写了两遍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然后在14节呢又写了一遍这也是一种强调。本身这三段经文呢，其实它有一 一定的平行的结构在里面，也是有强调重复在里面，强调了这重要的信息。那么刚才提到他想到一些长者的时候他有一些感想，一些特别的爱的语言给他们也是肯定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已经是真正的信仰神。那么当他见到这些年轻人呢，他强调的是圣灵的恶者说了两遍。大家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更容易受到一些试探？是不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弟兄姊妹会更多一些因为在他的前面是有许多的盼望、许多的希望许多的迦南美地需要去征战啊。在他们的前方的道路上可能还是有一些诱惑或者一些试炼在前面，而年长者呢，他们已经是可能是生命成熟经验上也是成熟老练在主里面属灵上可能是因着年龄因着经历，也可能是更加的成熟一些，而年轻人呢？他们毕竟是，是对社会对生活的经验包括对圣经的熟悉可能还是要少一些。那么他们的试炼呢也就会多一些。当老约翰他充满爱的这个门徒他看到这么一群弟兄姊妹在一世纪的时候，他见证了老约翰亲眼的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也看到了他的教会成长，福音的广传，也看到了受逼迫，有些圣徒殉道，老约翰，当他想到这一些，当他90多岁的时候，他在看教会里这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心中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慈爱，他非常想勉励他们，也非常的想，给他们有更多的，鼓舞的信息。那么他就非常的肯定他们，也是赞扬赞赏了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年轻，但是心中也是长存主道，而且是已经圣灵的恩者。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也曾经提过，种子就是神的道，然后提到了听到了之后呢。魔鬼就是那恶者会来，把一些不坚定的人从他们心里面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个恶者呢，他是愿意阻止人得救，而全世界呢也是握在恶者的手下。这个恶者呢，他会通过各种手段，比如世界从我们这个2章的后文可以看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会通过世界。把人心中的道夺走，也会通过一些异端。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异端，这个约翰呢，也是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说他特别的勉励这些弟兄们，已经胜了恶者这些年轻人。那么在我现在所牧养所带领的这一批牧道员当中呢，神加给了我们。得有30位左右，其中有的呢，他只来了一次就不来了，也有的慕道友呢，有几次其实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是非常好的，非常 nice 的人，然后也非常的柔软也是有很多的，其实他以前做过导游，有一位慕道友他有很多的利益，他也很老练，也是人也非常的和善，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本来从人的眼光看，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种子，但是呢，他竟然就远离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忙工作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刚来不久。那后来呢，他那边又在一工作又发生了一些情况，可能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他又来到教会了见到他我也非常的高兴他也跟我说，哎呀，这次回来我也。 也跟神说了，哎，我就是要好好的来教会。结果说完这个，第二星期又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那个工作又有一个相应的工作机会又给他了，他又去忙着去做那个事情去了。我也非常的理解他啊，我们还保持联系，还在我们的群中。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恶者呢就用世界啊，把他心中的道，可以说是不能说是夺走，也是啊，非常的影响他来到教会。那么异端呢，这个恶者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摩门教啊，以前有一个教会啊，他的会友就和我聊，就说：“哎呀，我们对面摩门教的人可好了，然后我们这边聚会，车位不够的时候，他们也让我们停车啊，都跟我们说了，非常好啊，非常 nice。是的，可能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人啊，就像他们用这个人的眼光来看啊，不是从得救的眼光。但是呢，恶者已经是把他的道，把道从他心中夺走啊，他心中所接受的道啊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这个二章的后文一样，约翰一书啊，他们已经是不认子啊，可能不认子了，不认子呢，连父也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我们警醒。而弟兄们，我要说的是，你们已经胜了那恶者啊，因为心存主道。这个地方的原意是心存主道胜过恶者，它的原意就是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我们常常来到，啊，只要是有这一点，就是已经是胜过了那恶者，因为我们的道呢，并没有被他夺取，啊，他的原因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引申，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知道凡由神而生的都不犯罪，是那由神而生的保守着他，啊，这里由神而生的就是耶稣基督，而那邪恶者不能触害着他。我们引申一下，圣公的恶者呢？啊，不仅仅是心存主道，而且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有不但是有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还是有灵界的，啊，是有恶者的。那恶者呢，却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是由耶稣基督保守着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要喜乐一下？我们每一位啊，在座的每一位，包括网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不但胜了那恶者，也是由神保守的。也必定能胜那恶者。那前一阵子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啊，我们都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洛杉矶的枪击案，还发生了2起。这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舞厅的外面啊，我正好在他旁边，那个旁边是一个买菜的超市啊，我常去买菜啊。这是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那么我拍的。那么这个当事人呢，他的心中啊，肯定是没有存主道，对不对？他也没有，他也是受到了那恶者的影响之下，那么做出了这样出格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因为我们的罪被神赦免啊，得到平安喜乐啊，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啊，它是充满神的爱的啊，我们心中是有平安的，我们所以说不会沦落到被恶者影响，成为一个开枪者的一个角色。那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们还被神保守。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被神保守，不会成为那恶者的偷窃、毁坏、杀害的对象。我们不会被这样的强奸所影响，不会成为强奸受害的对象。这是另一种我们引申一下这个得胜的恶者的解读。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约翰想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的三大喜乐这信息。第一呢，就是我们已经罪被神完全的赦免，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只有神，只有也没有其他的假神有这个权利，只有我们信奉的这一位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位主。他可以赦免我们完全所有的罪，因此呢，我们心中平安，也会有 一种喜乐和满足，这是我们值得喜乐的，利大喜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一位至高神，啊，他竟然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也愿意来认识我们，啊，他也是完全的体贴我们的软弱，啊，愿意接纳我们，啊，成为他家里的一员，啊，成为他的爱的儿女。啊，这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第三个喜乐呢，就是我们可以靠着啊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把神的道、神的话长存在我们心中，可以蒙神保守啊，心存主道，胜过那恶者啊。在这个世界上啊，虽然有苦难啊，前阵子刚刚也发生了土耳其的地震，但是呢，在主里面有平安啊，就算是我们。在这个范围之中，你比如说在土耳其，我们也可以有神蒙神保守，是不是？那呢，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是从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你是创造世界的主宰，主啊，你也是。喜乐平安的源头，你也是生命的活水，啊，你也是生命的主，你也是永生，你有永生之道，主啊，我们还跟随谁呢？你也是唯一有赦罪权柄的神，主啊，你已经赦免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网上的赦免了孩子和我们所有人的罪，因着你死而复活，因着你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因此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居在世界上。感谢主，你身为至高神，你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意让我们去认识你，认识你独一的爱子，认识他的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感谢主，我们由此献上感恩而喜乐。主啊，你也一直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主道啊，你的道，主啊。就用你的灵，是吧？你的圣灵，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也让我们长存在心中，是吧？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是吧？你也保守我们，差派你的众天使四面环绕教会，环绕你的众所爱的儿女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心中都能够喜乐平安，得胜恶者。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阿门。